7月1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了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来自斐济、雅鲁亚图、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政党政要和工商界人士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会议上面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太平洋岛国各政党一起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并且在扶贫、农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7月14日亦都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日，这次会议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为期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7月13日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面宣布，美国将会向太平洋地区提供6亿美元的资金，以压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哈里斯同时表示，华盛顿将会在汤加和基里巴斯增设新的美国大使馆，并且将任命首位驻太平洋特使，启动在该地区的国家战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哲表示，美国增设基里巴斯大使馆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透过中索安全协议案例已经勾划出从建立外交关系到贸易合作升级再到安全协议的三步走蓝图，美国必须与其抗衡。宋文哲说，
2019年所罗门群岛还有基里巴斯相继与台湾断交，改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今年稍早，中所两边又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下一个可能的重点自然就是基里巴斯。
宋文哲说，2019年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相继同台湾断交，改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今年稍早，中所两边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之后，下一个可能的重点自然是基里巴斯。这次王毅出访太平洋岛国之旅，王毅就同基里巴斯签署了从经济目标合作到建设特定桥梁等10项的协议，相当于三步走蓝图，已经走到第二步。美国同澳大利亚自然会感受到急迫性，需要未雨绸缪，预防所罗门群岛故事重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5月底到6月初的南太平洋10日八国的访问，原本希望利用在斐济举行的第二次中国南太平洋外长会议和10个岛国签署一份全面安全协议，但是最终无法达成共识。宋文迪指出，在王毅的访问期间和太平洋国家达成某一些双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和基里巴斯签署了从经济目标合作到建设特定桥梁等10项的协议。宋文迪说，
以北京角度来看，既然无法和太平洋岛国们签署多边协议一步到位，那么次佳选项就是建立样板，用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突破。换句话说，中国欲会与个别的友好国家实现快速的关系升级。
宋文哲说，以北京考虑来说，即使无办法一次性实现同太平洋岛国的签署多边协议，次佳选项就是建立样板，由点的突破带动面的突破。换句话来说，就是和个别友好国家实现快速关系升级，再配搭经贸援助，展示和中国深化关系的好处，好吸引其他国家群起效尤。其中近年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基里巴斯，正是适合打铁趁热的优先对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新设另外一个大使馆是在汤加王国，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说，他们真的很高兴美国将会在汤加开设大使馆，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重要的里程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太平洋岛国论坛近年的分崩离析征兆，以及中国为汤加赈灾后提供的援助，颇令澳大利亚和美国担心太平洋岛国被北京逐个击破。他表示，澳大利亚政策圈正是研议和汤加等国签署自由联合协议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美国决定在汤加设立大使馆，亦都是澳美协手回防波里尼西亚区域策略的一环。宋文哲说，
2022年1月中，火山爆发以及海啸双重的灾难震撼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汤加的海底电缆已遭到破坏，导致它与外界断联。
宋文哲说，2022年1月中，火山爆发同海啸双重灾难震撼南太平洋岛国汤加， 该国海底电缆亦都遭受到破坏，导致同外界断连。但是就在遭难的隔日，几个欲争夺该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国家纷纷承诺提供财政的援助，其中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美国。在汤加遇难的时候，美国在这个地方设置大使馆，并同时承诺在南太投入6亿美元的资金，有雪中送炭的意味。国际关系专家、台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蔡裕明表示，今年汤加发生火山爆发和海啸，中国在灾难救助上面有相当实质的帮助，令到美国格外重视中国在汤加的影响力。他说，
那在今年年初，那东加它在发生海底火山爆发之后，那中国大陆解放军单位已经有它有出动运20的一个鲲鹏，还有重型的一个军用运输机，分别它在1月27号跟31号两次运送大型的一些救灾物资，它协助东加王国进行灾后的一个重建。
蔡义明吗？在汤加发生海底火山爆发之后，中国解放军空军出动运20鲲鹏重型军用运输机，分别在1月27日和31日两批次的运送大型救灾物资协助重建。这次是运20首次针对境外，航程最远进行物资运送。据新闻媒体所述，总共运送涵盖食物和饮用水等达到33公吨的救灾物资。此外，解放军海军亦都派出了海军舰艇071两栖船澳登陆舰5-3舰，以及091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运送救灾物资，其中5-3舰还拥有医疗救护的能力。蔡义明指出，汤加是1998年就同中国建交，2006年汤加发生政治骚乱，中国是唯一愿意帮助汤加重建的国家。汤加并于在2018年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此外，王毅在5月31日在汤加外长的会面上面表示，中汤就深化各项领域的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的协议，亦都令到美国感到不安。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7月15日报道，参与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的多数政党领袖表示，将会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目前已经有10个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签订了相关的协议。台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蔡裕明认为，为了实现外交扩展的目标，中共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的关系，甚至上升到战略合作的关系。他说，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为什么是说就南太这一块的部分的话，那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刚好就是说，那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印太战略这个部分的话，它比较缺少，就是说就是在南方这个部分，那特别是说在整个所谓的一个南太平洋地区，或者是说所谓的一个南太岛屿国家地区。
蔡裕明话，在2010年之前，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活动多半着重于压制台湾在该地区的外交关系，但是最近似乎转向更具战略意涵的动机。随着中共发展南海海军的能力，将需要更多太平洋地区的港口，而同太平洋岛屿国家建立稳固政经乃至于战略关系，将会对于解放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投射更为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奠定基础，或者在太平洋地区强调海事信任，或者建立稳定安全措施，作为军事外交的一环。蔡裕明又表示，中国在太平洋的经济扩张仅为它走出去战略的其中的一环，中国还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多数以优惠贷款形式对大型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但是这些投资并非都有利于太平洋岛国，因为贷款导致岛国亦都面临债务、地方性商业问题、当地政府腐败、贪污等的问题。他认为，如今美国加紧投入南太事务和中国抗衡正是时候。他说，
美国对这个部分的话，他说蛮多的，包括是说，那在整个的一个太平洋岛屿地区，他们比较关心的两大问题的部分的话，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有关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很多个国家都是依赖所谓的一个观光业的这个部分。那这几年的部分的话，是因为新冠肺炎的部分的话。
蔡裕明话，美国过去讲的好多，但是真正作起来的未必有那么多。 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关注点就要分两大部分。第一是经济问题，很多太平洋岛国都是依赖观光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创的严重，因此岛国对于美国振兴它的观光产业有所期待。第二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全球暖化已经造成了基里巴斯、图瓦鲁、斐济等国面临被淹没的危机，而过去十几年以来，美国忽略了这些岛国的需求，在岛国的情报搜集也不足。蔡裕明又认为，目前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对于太平洋岛国的认识和情报搜集都极需加强，在重点国家设立使馆，并且提供可观而且直接的经济的援助，对岛国会好有感。他又指出，全球很多国家包括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亦都积极建立和太平洋岛屿国家间的关系，其中日本在今年亦都宣布将会在基里巴斯设立大使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防堵中国势力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长。因此美国经营太平洋地区以推进它的印太战略还是大有可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